哎，那我们今天呢预备的进度呢是从罗马书里边看教会啊，因为我们前面两三次呢把大概教会这个那个方向给大家定了一定，可是呢如果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而心腹在启示录里面有所谓的装饰整齐的话，那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新娘化妆是怎么个化妆法，对不对？你至少要知道这个装饰完了是什么样子。有的教会需要很多的装饰，有的教会呢那就像季弟兄的太太一样，不用装饰就已经很漂亮了，对不对？他只要一上来我就要开他玩笑，没办法的。
我每天看都看厌了。
那这个到底这个新娘打扮完了是什么样子，你脑子里面你心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喜欢讲说意象，意象好像意象都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一样，其实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一个意象啊。但这个意象你要看得清楚，你得知道从圣经里面去哪里找，对不对？去哪里看。我们上次讲了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什么，是从天上看，神那里看，他要这个教会是做什么的，他的目的性啊，对我们的要求啊，你可以说从理论上来说是什么，但是他又祷告说要我们这个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个荣耀，看见这个盼望，看见这个能力，这也都是看见神那边做的工。那神那边做工如果做好了，他这个理想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晓不晓得从哪一本书里面看呢？其实这个是从罗马书里面看的。你说罗马书不是讲救恩吗？是啊是啊，不是讲得救的道理，福音的道理吗？是啊是啊。可是他讲完了之后，你基本上到什么地方讲完？到十一章，把他要交代的这个一层一层的问题啊都交代完了。那十二章说什么呢？十二章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第一个要明白的词是什么？
第一个要明白就所以 啊
对对，你不能光讲后面好听的，对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我们都会背。但前面这个所以到底是什么？所以是谁能替我们解一解？
它应该是一个承前启后启后的一个词。
对，但是它承先，那个承先是什么？
承先就前面把救恩道理讲完了以后，下面它突然转向以后，就是基督徒本身
对
准备建造的事了。
对，
转话题转了。
对，那个罗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所以啊，这个算是最大的所以之一了。因为这个所以是总结前面什么十一章所有讲过的东西。当你们明白了这一些所谓福音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以及神怎么安排，包括他对犹太人的计划，我们与犹太人的关系是什么，这一切都跟你讲完了啊。也可以说我们也常常提，至少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提，就是说罗马书告诉你怎么从罪里面走出来，怎么从肉体的捆绑走出来，怎么从律法里面出来。那这个每一个出来都叫做得救，但是最后的一个得救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到那个时候，这神众子的荣耀要显出来啊，然后他就交代这个犹太人为什么还没得救的问题。到了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你如果明白了这一切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办呢？就像使徒行传里面，对不对？他们众人听了扎心，就问彼得说：兄台，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应该怎样行？那个狱卒也会问说怎样行。好了，那同样的，你明白了这一切的大道理啊，你也知道这是在怎么样安排的，那你就应该将什么东西献上啊？
身体。
将身体献上。这个将身体献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诀窍。我们现在常常劝人家做这个啊奉献祷告，是不是？你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的啊，走到台前来，或者要怎么样？其实讲穿了，什么是奉献呢？奉献在什么节骨眼上才算呢？身体，你的身体是谁的那才算。不是说我有的人愿意把钱奉献给主，这个我们知道不算什么。有的人愿意把时间奉献给主，这个也很好，对不对？但讲到最后啊，在什么事情上主做你的主才是真的呢？就是在身体上，而不是说在你的心智上，更不是在你的职业上。不然你即或做了牧师，而你做了全时间传道，你仍然不是一个奉献服侍主的人。 因为什么？前面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身体是卖给罪的，我们为什么叫罪人？那罪是你的主人嘛，罪借着肉体作王，是不是？那既然这样呢，我们要怎么样胜过这个所谓的属肉体的啊，捆绑我的这个律啊，将我掳去，叫我顺服的这些属于肉体的律，你怎么办呢？你要把身体献上啊！这个前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把身体献上当做一个祭，可是祭都是死的，对不对？你所谓那就是向着罪死嘛，向着神活嘛。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说了，是圣洁的。他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说是圣洁的。为什么？为什么他第一个就讲是圣洁的？晓不晓得？
是圣洁的，因为这个是因为经过耶稣的血，然后这些人在神面前看为圣洁了，是这个意思吗？
他当然是这个意思，可是他为什么会把这个观点先提出来？
因为这个不是圣洁的，你交给神，神也不会要了，对吧？
对，因为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我这个人明明还是带罪的人，我明明还是属于肉体的人，我就这样献上来，不是有点侮辱神吗？这样行吗？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哎，我自己没有准备好，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思想。可是他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因为基督的血，你就已经成圣了。你可以直接把你这个身体献上来，你献的是身体，你这个身体可能昨天还在杀人呢，昨天还在犯罪，今天悔改了，直接就可以献上来。他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这个叫做圣洁的。你说我的手上还有很多的毛病啊，我这个人的身体还有好多的这个拿自己没办法的地方啊，这样能献给神吗？我们不是要把最好的献给主吗？圣经的说法不是这样子的。当你知道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祭，又是死的又是活的，你把身体交给主的时候，这样一件事情是圣洁的，而且这个做法呢也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个圣洁，这个奉献，这个神所喜悦的，这个叫什么？你们如此怎么样？侍奉，这个叫做侍奉。侍奉不是开同工会，侍奉也不是来教会里面敬拜，而是你来的每一个人，他这个都是用复数的来讲了，对不对？你们这一群人，收信的这一群人，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叫做侍奉。不但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不用担心上帝看不上，看不上的都是人。我太太以前有个名言，我给你们讲过吗？哎，他去聚会，他就觉得很心安理得啊。那时候他刚得救，他说：“主耶稣从来没有让我觉得心里面不平安，因为我迟到，都是人让我觉得不平安。”就拿这样的姐妹没办法。他讲得很对，他觉得很平安，可是都是别人在论断他啊。那你们如此，你也只有如此才叫做侍奉。你们一群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不但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理所当然的，不只是说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照理来说，对吧？而是说前面所说这一切救恩的道理、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最后必须归结到这件事情上，就是你们一群人都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你的手是不是属于主的啊？让你们家里面要开放，我的家是不是属于主？是。要包饺子，你的手包不包？包。这个叫做将身体献上嘛，对不对？要不然你们谈了半天，到最后没人做，那不是空的吗？
我正好有个问题，以前我记得我们学罗马书的时候，就学到这一章这一节，讲这个将身体献上。当时我好像问过其他弟兄，要把它具体化，是可以说。我将我自己献上，将身体献上，但是怎么行才能说你将你的身体献上？
这个问题很好，你太太的答案是什么？
她没有答案。
哎，你怎么知道？她根本还没说话，你就替她说她没有答案。
我还有疑问。
你有疑问是不错，但你的答案大致是什么？你带着疑问的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就应该去做。
嗯，这肯定是没错的，因为说到做就是身体在做嘛。连讲话都说这个，都说是我们是嘴唇得的果子，赞美神的话。只要你是跟身体有关的，那都叫做侍奉。你这个身体的，无论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脚，拿来用给主，都叫做侍奉。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你说我这个到底什么算是侍奉？哦哦哦，那别急，别急。这个问题很好，它答案一定在后面。
他这个身体啊，他这个中文看不出来，他是。 是单数、双数、复数，然后是英文是复数 bodies。
对啊，
就说你身体的这个所有部位，你手啊、脚啊、嘴啊，这些都应该算身体。
那个算是 members， 身上的肢体啊。这个 bodies 因为是讲到复数，是你们这一群人嘛。
哦，讲一群人的。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段话如果是单数的，那你就可以问了，说哎，这个到底落在实际上是怎么样，对吧？如果是复数，你想想看，一个人侍奉主跟两个人侍奉主，如果是身体线上当作活祭的话，一样不一样？肯定不一样的。三个人呢，四个人呢，所以嘛，你再往下看你就知道了，它底下其实整段都是这个的答案。而我前几次已经跟你们说过了，这个罗马为什么说罗马书是讲到教会，因为实际上这个就是教会应该有的样子。这里面一个最最重要的应该算是怎么样，这个人称代名词还是怎么样就是彼此，这个身体线上是讲到彼此的，你要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劝诫，彼此相爱，你们彼此应该怎么对待，这个都牵涉到你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你说怎么落实，哎，先别急啊，因为我们不是在说一个人对着神要去怎么样。那实际上新约里面，你们若爱我，就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神已经不像旧约的神，他在新约这个福音的书信里面，他对信徒对教会的要求，他没有说你们要去殉道，他也没有说你们一定要到远方去，他甚至没有把这个大使命告诉我们。这重点一定是在教会里边的人彼此怎么样，彼此怎么样。为什么？因为当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一方面这个事情对我们的要求是最高的，你把身体献给主很容易，你把身体献给你的妻子，献给你的丈夫不容易，要不然两个人就不会吵架了。你说帮我把垃圾拿出去，这是什么呀？这是一种奉献，这是一种活祭的行为我做饭给你吃，我对你好，妻子来服侍丈夫，这个是什么？这是将身体献上，这是彼此的一种服侍。这底下整段都是讲这个。当你把这所有的行为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教会，那个叫做教会的理想国，那个叫做教会的乌托邦。可是它不是一个乌托邦，他先讲你们这样子叫做侍奉，你们这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他再讲反过来说，这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他正面的讲完，他一个反过来说呢，不要学这个世界上的样子。这个世界上的样子到底是什么，他就没有再说了啊。但是对着当时希腊罗马的文化来讲，那是非常的败坏的啊，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够巧的。那这个时候他就说，我们除了把身体献上之外呢，有一个心意的更新变化。你这一面更新变化呢，底下还有一个字叫做叫你们查验。你在心意上没有更新变化，你就查验不出来。比如说这个基弟兄的问题虽然很好，可是这个问题是谁问的？这问题就是我们老旧的脑筋去问的。哎，这什么叫做落实，对吧？然后你可以去讨论讨论，一辈子没讨论出什么东西来。你首先你心里面要知道了，说哦，我们侍奉服侍人就是服侍神，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这个你才可以开始查验了，到底我应该做什么，对不对？当你在观念上有这种的转变，这个我们用观念是我们的字了啊，它是用心意，用我们的悟性的更新，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查验。查验什么呢？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般我们讲到这段，我们就讲完了，是不是？圣经金句，然后我们大家就个人去查验好了。你以为底下所讲的一切，是不是就是为了解释这句话？这个你要先决定，你明白这话吗？如果
我是觉得你刚才就是对这句话的展开，
对，我要你们去查验何为谁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个喜悦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向你们个人解说一下。底下所说的一切内容，就是他所说的这个侍奉，啊，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明白吗？所以他不是叫你去做一件很大的事情， 他是开始给你画一个图画，这个图画里面呢有很多的细节，这些细节的总和就是一个装饰整齐的心腹。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幅图画，对吧？叫做《清明上河图》，你们看过没有？
看过一部分。
哎，那个好长好长的书卷。那为什么那幅图画很重要？他把那个时候老百姓的情况通通画在里面，啊，有挑担子的，有卖东西的，是吧？有做官的，有丫鬟，有姑娘，什么都有。哎，这一样的，这底下的这个是教会的《清明上河图》。然后他讲的时候，他是很有顺序的讲，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这个其实就是解释十二章二节的话。首先，你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前次跟大家讲，我们平常啊很少读圣经这样读，就是你不要光这么普遍的读过去，然后再从网上找一些资料再去问一些问题。不，我已经讲过，如果教会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你可以用教会的角度去把所有的书信重新读一遍。你这读一遍的时候，你要看出来了，这里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十二章三节，他已经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底下讲了？什么叫做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他是不是叫你一个独自的一个基督徒在那看呢？不是，哎，他让你把自己摆在你现在所在的这一个教会中，和大家一起。我看你，你看我，并且借着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你要看你自己看得刚刚好，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样明白这意思吗？
对，那个罗马书本来就写给在罗马那个基督徒的，是不是？写给罗马教会。
对，
所以他讲的对象也就是写这些群，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那我们再说这个群体，他为什么我们说神对今天的教会就有心意，就有要求，就有标准，而不是说那个普世性的哈，到了建筑自动装饰好的那个所谓宇宙教会，这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既然写信给罗马教会，他就告诉罗马教会里的人，就像对波马教会的人讲，我们这一群人要摆在一起，然后你才能够知道怎么看自己，我们的功用是什么。我们的功用，首先你要晓得，每一个人不要看自己所过于当看的。那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就只要看自己是最小的就好了。我们中国人一听到这话就说：“哎，我是最小，你们巨老大，对不对？”像刚才和平弟兄就很有风度啊，对不对？他如果不是大家的话，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这个就是教会观念，很好。他不看自己所当看的。应该说，你是做主人，你决定。他说不，我个人不做决定。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榜样。那照着神分给个人什么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我们一般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讲说啊，我信心大，我就把自己看成信心大；信心小就看成信心小。他不是这个意思哎。他说我们这一群人中间，每一个人信心的程度怎么样啊？不一样。那你在看大家信心大小的时候，你中间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不要过于自己所当看的，无论它是太大、过大还是过小，你要看得合乎中道。那什么叫做合乎中道？这个翻得有点文绉绉的，我们一看就是说，哦，中庸之道，是不是？我就是在中间的，我不上不下啊，这样就好了。不是，这句话就是跟底下连在一起的，要不然他不会说正如。对吧？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这个就是 member 了啊 ，members，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那这时候你再来看看你们自己的教会，对不对？每个人信心的大小不一样，或者我们讲说程度不一样啊， 像贝贝的上次他就讲我肯定就是还是吃奶的，哎，但是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完全是反过来很大的弟兄姐妹反而糊涂了啊。然后你要看整个的教会，我们这一群人被摆在一起是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你就再回头看，你再回头看看，从第一节看看，你说是不是连下来的意思？这个是不是就是他所说的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已经把你们搬到波马来的人摆在一起，是不是？摆在一起，如果你们中间有不和睦的事情，他现在把和平也带来了，所以一切的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对吧？他这个他爸给他取这个名字不吃亏的我们被摆在一起，这个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已经被摆在一起了，当我们被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查看，我们大家互为一个身子，我们彼此做肢体。这个不是一句口头禅，这不是一个口号，我们现在都把这个当成一个口号。所谓彼此为肢体，互为肢体，共有一个身子，是到了什么地步了啊？是到了一个什么，我们中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地步？照着他这段话来解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他这时候你可以问了什么样更实际一点，是不是？什么样的地步叫做互为肢体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你从哪个角度看，你可以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怎么说？
就是彼此都能够知道彼此想的是什么，对吧？
还有呢？
做事时候能够配搭，对吧？
对，哎哎，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想，如果是做肢体的话，那功用一般来说也是互相之间有互补，对不对？
嗯，那肯定啊。
那还有就是在基督里彼此连结，对吗？就是在基督里面彼此都能够知道神给我们有怎样的共同的看见，对吗？
嗯，你讲的讲的已经很像底下罗马书要讲的东西了，你没有发现？
哦，是吗？
是。那这个首先你又牵涉到前面了，你每一个人在这里边的人越多，什么样的人越好呢？越多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人越多越好。越多懂得这些救恩的道理，越多的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胜过罪，胜过肉体，越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哎，这样叫做侍奉，而且这样的侍奉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侍奉，这样一群大肉体摆在一起的侍奉其实是什么？是圣洁的，是不定罪的。这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有的教会他说你们不可以过新年啊，不可以包饺子，为什么？这是属肉体的，属世界的，对不对？这个与基督无关啊！你们要聚会就聚会啊，神要带他的子民来就来，你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人。这样的说法很流行的。那这个人的心意是已经这已经成了死脑筋了。我们个人都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为什么？这是不定罪的，这是圣洁的，
是。
这不是你说他不算就不算，很多的教会你不能提圣诞节的，一提圣诞节人家要定罪你，对不对？也不能提过年，更不要说什么猴鸡狗猪年了，哎呦，那更不得了。这都是世俗的，其实对我们来讲，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心是什么的时候，一点都不定罪的，一点都不定罪的。像何弟兄刚才讲的很好，他们可以来，可是我们这个是有内容的，有进度的一个聚会，这仍然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聚会，不是一个 party， 这就行了。很好，对不对？那你们大家都有一样的看见，然后就剩下是恩赐了。恩赐这件事情呢，哎，从哪一件事情看就很清楚了，像包饺子，是不是？谁弄肉馅儿，谁弄面？昨天我们这边在开同工会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这个 golden rule， 就是一磅肉，一磅面，一磅蔬菜。
一个人
呐，大家开始有争执的，就是说一磅面能包出多少的饺子来啊？大家开始有不一样的意见了。大有信心的姐妹说可以包100多个，没有信心的姐妹说60个都包不出来。所以你们先做个实验，给我们统计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好不好？我们许 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其实这句话就是什么？我们许多人在一个教会里边，对不对？一模一样的话，他虽然没有提教会这两个字，他是在替我们画一个很有秩序的图画。什么是教会的理想国？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我们在彼此这个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这个团队之中啊，这个教会之中啊，我们怎么样看个人信心的大小，怎么样把自己摆对位置？个人信心的大小呢，其实他是说什么？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他说按我们所得的什么恩赐，这个恩赐跟信心的关系在哪里？为什么说按着信心的大小，又说按着恩赐，怎么回事呢？给我们解一解。
这个每人的恩赐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就 talent， 然后就是他有人会包饺子，有人会做馅儿，有人会
稍微慢一点啊。这个恩赐是不是叫做 talent？ 这个很难讲的啊。我知道很多地方这样翻，但是恩赐跟 talent 其实真的是不一样。
gifts 就这个 gifts，
那这 gifts
然后
就准了。这个 gifts 谁给的？神给。
神给的。
这个 talent 就不一样， talent 很可能是党给的。
党给什么？
真的？那你说党给的 talent， 党训练我做这个，训练我说我拿来给神用，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按照你的信心的。为什么这个恩赐跟信心彼此之间有关系？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讲到恩赐，你底下就要开始服侍了，对吧？也就是说，有人要做这个，有人要做那个，而且这里看起来比较像是自动自发的服侍，而不是说我派个公差给你的服侍。他是要你个人看准了，我是能够包饺子的，我是能够擀皮儿的。你们这里有没有擀皮儿的高手？
有
什么？
魏老师。
哦。他
说一个人擀五个人可以。
好好好。
我是一个山东女子。
哇，你说到恩赐，就是我自己认为我可以擀皮儿的，这是第一个。你不能随便派一个人擀皮儿，你要我来擀皮儿呢，连和面我都不会。我们都上街上去买的，是你自己觉得可以的。那自己觉得可以，牵涉到你自己的信心，还有呢，牵涉到别人怎么看你。个人不要过于所当看。昨天，我被圣灵充满，今天我说我可以擀皮儿。你没看他们做那个 Holiday Inn 的广告，对不对？那个人爬起来，早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为什么？你昨天住在这个假日旅馆，所以睡得特别舒服，信心足。这个信心跟恩赐是挂在一起的。当你这样看自己，你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和众弟兄姐妹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哦，教会里面可以开始活起来了。你这个当做活祭啊，将身体献上，这个实际上怎么做，底下就出来了吗？说预言的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啊，大家晓不晓得这里面去讲，就是说新约圣经里面中文翻成的说预言，还有他们所说的 prophet， 实际上就是讲道的意思。懂不懂的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回事？我们今天讲的是讲道啊，传信息。那个时候讲的是做先知讲道。为什么这样说？他这里所说的做预言，不是说啊明天要下雨这类的东西。晓不晓得为什么是这么回事？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也就是说说预言和讲道是常常连在一起说，对吧？
对对对，
这是不是强调说我们在做教导的时候需要非常清楚去明白神的心意，对吗？
其实这个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像主耶稣讲的说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那个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因为那是从前的先知预言主要就是讲基督要来，基督既然已经来了，就没有再这样的先知预言，对不对？可是比较容易把这个观念合在一起，就是这个是彼得还是谁讲的，说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你神的圣言是什么？是先知。先知不是因为他，先知因为是他讲话的内容。当你在讲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什么？做先知。当你在说主来的日子近了，这是什么？做先知。因为我们所讲的通通都是圣经的预言，有的是从基督来以前一直讲到基督来，有的是从基督来以后像使徒的书信一直讲到天地都要废去，这通通叫做预言。当你按着这些内容去做的时候，你在尽什么样的职分呢？先知的职分。 你要按照信心的程度讲呢，就是你必须有足够的信心，说圣经这个话真的是这样的意思，而不要干什么，不要自以为聪明。我觉得这个话里面还有什么样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欧盟啊，英国退出来，你看就是一个头受了死伤了，是吧？